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烟花君。今天咱们炒炒冷饭，来盘点一下作家江南小说中的绿帽桥段 TOP5。 嘿嘿，没错，牛头人又来了，我又来恶心大伙了。这些绿帽内容呢，有些是肉体纠葛，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冲击，有些则是精神胁迫，给予读者伦理上的震撼，总之呢都非常带感。如果你对江南的绿帽情节和文情病不怎么了解的话，那本期视频一定能够震撼你的三观。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第五名，龙族上山会离衣。这应该是本期视频中最出圈，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一段剧情了。简单介绍一下啊，上山惠梨依呢是一位黑道公主，同时也是登临混血种顶点的最强兵器。在平淡乏味的生活中，她偶然邂逅了主角陆明飞，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吃炒饭、看动画、逛游乐园，在明媚的阳光下乘着山手线盛大逃亡，一切的一切都像是童话之城的美梦一般。但可惜啊，彼时的读者们还没有意识到，关于惠梨依的一切不光是个美梦，竟然还他妈是个春梦，江南的春梦。是的，在主角与惠梨依分别之后，他马上就被自己最亲近的养父给利用猥亵了。我们来看一下原文。赫尔佐格鼓起勇气接近惠梨依，眼中满满的都是贪婪，但惠梨依依旧没有攻击他，而是像小孩子那样惊恐地抱住了头。这个动作最终给了赫尔佐格天大的胆子，他猛扑上去把惠梨依扑倒在地，将她的裙子扯开，露出雪白的背脊，撕扯之下惠梨依赤身裸体，青春曼妙的曲线看上去美得让人心惊胆战。不是，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这一段江南写得很带劲呢？你看赫尔佐格的懦弱贪婪小人得志，惠梨依的赤裸狼狈惶恐害怕，还有陆明飞啊，此刻的他无能狂怒，就像路边狂吠的一条犬。有些观众可能觉得啊，阿不主你说的也太过分了，怎么能说主角是犬呢？哎，这可不是我尬黑，大家请看原文。陆明飞觉得自己像是一条被抽走了脊梁的狗，你看江南这逼的用词比我过分多了。然后就是名场面了，赫尔佐格激动的泪流满面，他亲吻着惠梨依的嘴唇，把她向着天空托举，像是把祭品献给某个至高无上的神明。哎，小杨啊，看你写的这么投入，下次就换赫尔佐格来亲你吧。认真的讲，龙族三这段剧情可以说是恶趣味的集大成者，他有着养父女这种伦理上的背德感，也写出了惠梨依的脆弱与绝望。更恶心的是，这一切龌龊的行径都是在惠梨依的兄长袁志生和心爱之人陆明飞的眼前发生的。在一本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幻想作品中，江南这么写确实很残忍了。精神冲击力我给到三分，而肉体背德感呢，考虑到赫尔佐格的猥亵行为比较轻微，亲吻搂抱等动作也更多是出于对白王力量的贪婪，而并非是普通的肉体情欲，所以我们给到一分。 TOP4 一千零一夜之死神，这本书贡献了一个名场面，就是传世经典不要看。简单来说啊，男主角是死神，女主角奥利维亚是人类，一人一鬼是互生情愫，彼此萌生了好感。但奥利维亚成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呢，她嫁给了当地的肥猪贵族。然后呢，然后男主就一边隐身一边目睹了奥利维亚和老肥猪上床。啊，对，就是夫妇前犯，大家懂了吧？而最惊悚的是，恶趣味的杨志还特意让女主知道死神就在房内，让她被玷污的模样、耻辱的姿态一览无余。女主角轻声对空气说的“不要看”这三个字，既是肥猪胯下的墓志铭，也是无能丈夫的训导书。除了这个名场面以外，还有一段也很难崩。死神男主在寻找奥利维亚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描写，男主角啊想掀开贵族的床帘看看女主是不是躺在里边，但是呢他又担心掀开以后发现里面的老肥猪和女主睡在一起，整个人又紧张又忐忑，最终扒开一看发现床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哥们儿，这种被绿的心理描写也太细致太真实了吧。江南啊，以前人家说你的小说是亲身经历我还不信，现在我有点怀疑了。精神冲击力三分，肉体背德感两分。第三名，着陆，这本更是重量级。如果说咱们前面提到的陆明飞像是一条被抽走脊梁的狗，那着陆的男主蚩尤就更像是一条被驯化被奴役的狗。蚩尤有多惨呢？自幼年时起，他就作为质子被送到皇帝的领土，也因此邂逅了少昊部的公主云锦，两个小孩子一起玩闹一起谈心，是两小无猜呀。而蚩尤呢也说出了将来一定会娶云锦这样的约定，可惜后来黄河决堤官逼民反，蚩尤、共工、风师、宇伯就站了出来，他们为了劳苦大众的性命，为了反抗皇帝的残暴统治，就起义造反了。 起义军在不知关附近和皇帝的军队展开了血战，是死伤无数啊。在漫无止境的战争中，蚩尤突然胆怯退缩了。江南说他只是个孩子，没有经历过不死不休的搏杀，内心深处里还盼望着自己能够回去和云锦一起结婚共度晚年呢。于是思来想去之下，蚩尤决定投降。他大开城门，把起义军的城池作为礼物献给了暴君。没错，你没有听错，我们的男主角是一个献城投降的叛徒来的。只是叛徒也就罢了，最难崩的是在背叛了兄弟战友之后，蚩尤回到了王城，才发现他心爱的云锦啊已经被皇帝给看上了。皇帝是个老色批，他就喜欢这种水嫩窈窕未经人事的小处女。原文是这样写的，皇帝凑近他衣襟开口处，用目光抚摸那白皙细嫩的肌肤，然后转到起伏的胸脯，再到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皇帝感到难以言喻的兴奋，他意识到面前躺着的女子已经是他的人了。哎，这个时候有的观众就要问了，皇帝已经在动手动脚了，那主角在干嘛呢？救一下呀。主角在窗外偷听呢。是的，偷听。在皇帝扯碎了云锦的衣服压在少女肉体上云雨快活的时候，此刻的男主就站在窗外听着里面的动静，牙齿都快咬出血来了。皇帝甚至就吃准了他这一点，本来臣子们都在劝他说，陛下呀，您还是不要娶云锦为好，他毕竟是蚩尤的小女友啊，万一蚩尤发狂了打上皇宫怎么办？结果皇帝大手一挥说，狗屁，如果蚩尤真这么有种，又怎么会背叛自己的兄弟献城投降呢？哟，有道理啊，人家皇帝说的也没错呀。最终呢，云锦怀了皇帝的孩子，但他不肯受辱，不愿为仇人繁衍后代，于是他在城墙上一跃而下，摔死在了蚩尤的面前。死前嘴里还在重复着懦夫这两个字，以表示自己的错付和绝望。你看看，人家女主角都比蚩尤要有种。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不要当龟男啊。精神冲击力4分，肉体背德感4分。第二名，春风柳上元。本书呢是江氏武侠的代表作，也是裤裆悲剧文学的巅峰。何谓裤裆文学呢？就是指有些作者他想塑造一些现实的残酷，人性的晦暗，但是呢人生阅历又不够，这就导致最后写出来的所谓悲剧都是裤裆里那点破事儿。江南写春风柳上元的时候20来岁，他就有点类似的倾向。本文中啊，女二号岳七娘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寡妇，她初登场时就被反派用刀一层层削掉了衣服，皮肤赤裸，春光乍泄，之后更是被拖到地牢反复奸污。而女主角南宫梦就更惨了，她明明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对正义的憧憬，却在最后于破庙中被纨绔子弟强奸致死。原文是这样写的，乌黑泥泞的土地上散落着雪白的乡愁，在破碎的布片里，南宫梦娇小的身子就像孩子一样，我嫁不出去了吧，没人娶我了，没人娶我了。她呜咽哭泣着，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也一直是一副童稚纯洁孩子气的模样，这点让人尤为难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春风柳上元这篇小说和本期视频中的其他作品是不同的，它没有那种裸体胸脯白腿这种香艳的外貌描写，而是更直白的把女角色蒙受的耻辱伤害给展现出来，这可能也是作者因时本性适当收敛的结果。精神冲击力5分，肉体背德感3分。最后终于到了我们万众瞩目的第一名，这本书可谓是 NTR 之天选神书，文青病的瑰丽巨著。金庸沉默，古龙流泪，温瑞安也得赞一句后生可畏，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压轴书目《刺客列传》魁。这本书的剧情设定堪称神人，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男主角把妻子送到妓院替他打探情报。啊，怎么样，是不是非同凡响啊？最开始的时候，男主苏锦安只是一个小军官，他深爱着妓院里的小女孩天女魁，却没钱给他赎身，只能眼睁睁看着天女魁被自己的顶头上司买走了初夜。后来主角在军队中一步步攀升，逐渐掌握了权力，但他却并没有给妻子赎身，而是继续让天女魁待在妓院接客，理由是妓院里的三舅舅留很多，只要妻子留在妓院就能更轻易地帮自己打探情报。妻子在妓院接客替自己打探情报，江南到底是抱着怎样的心境写出这行字的呢？但别急，好戏还在后面呢。 在某次行动之后，男主安排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潜伏在妓院中替他执行任务。大家想想，年轻力壮的孩子那是多么血气方刚啊，少年在妓院里待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察觉到天女葵的温柔可贵，而天女葵也被少年的纯真率真所打动，两人最终萌发了爱意，滚上床单海誓山盟。江南是这么写的，天女葵被人捂住了嘴，她被直推到墙上去，一双男人的手死死地搂着她的腰，燥热的身体紧紧贴着她的胸脯，叫她丝毫不得动弹。她的嘴唇被封上了，男人疯狂地咬她的嘴唇，吮吸她的舌头。天女葵想要挣扎，竭力伸手出去想要摸索什么武器，却闻到了熟悉的体味，她愣了一下，心里软了，身体也软了。大家可以发现啊，这一段文章所写的肉欲情欲，包括拥抱接吻的动作，与春风柳上缘单纯的叙事不同，它是有温度有性张力的。而这个时候有的观众就会说了，哎，烟花君，那我把自己带入少年的视角，和人妻大姐姐拥抱取暖，相濡以沫，那不就很纯爱了吗？嘿嘿no, 你这么想就小看江南的恶意了。因为在这本书里还有这样一段剧情，在少年与天女葵萌生情愫，逐渐敞开心扉的时候，一群纨绔公子突然出现了，他们趁少年外出时来到了妓院，当场就把天女葵拖到屋里给强暴了。月光照进屋内，双手遮住下体的李元启刚刚从地上爬起来，这个巨傲俊朗的公子此时就跟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姘头无异，他的脚下是天女葵赤裸的身体，他低低的抽泣，像婴儿一样蜷缩起来。你看，又被绿了。事实就是，无论你带入哪个角色，都能收到江南赠送的绿帽大礼包。在短短150,000字的篇幅里，天女葵跟上司上床，跟下属上床，被路人强奸，但是呢，他又是爱主角的啊。这是江南自己在作者感言中写的，天女葵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主角苏静安，哪怕他和少年滚床单，称呼他为丈夫的时候，他爱的仍然是主角。朋友们，这就是艺术啊，这就是牛头人剧情的完美闭合呀。许多历届作者终其一生的模仿只是东施效颦，而江南老师他轻易就书写了这样的传世名篇，精神冲击力5分，肉体倍得感5分，第一名实至名归。好的，那么以上内容呢就是江南经典绿帽情节 TOP5 了，不知道哪一篇是各位心中的牛月光啊。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想让更多人了解江南笔下的那点破事儿，欢迎点赞投币转发一下都是可以的。我是烟花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